叫做 Ken， 那我本身是从台湾来的，来这边差不多30年了。就像刚才介绍，我已经结婚19年，那我有4个孩子，那老大是12年级、10年级、9年级，那个最小的是4年级。那我是一个家庭医生，现在是在那个 Scarborough 开业。那我太太是个小儿科医生，但是她在美国训练结束以后拿到执照，我们结婚后就没有再开业过。你要问他为什么呢，他会告诉你说小儿科医生只有一个，不，很多个，但是母亲只有一个，他选择比较重要，就是家里做母亲，所以他是全职的妈妈照顾孩子。那我觉得这个讲座是我跟我太太一起来讲，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几个意义。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性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很多之间，我们这边夫妻在一起来的请举手一下，只有一个，很多有些只是一个来， OK that's fine。因为是觉得说，我觉得神把就是说你们两个放在一起，夫妻就是丈夫跟先生不太有个性不太一样，虽然有相同的信仰，有的时候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个性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我的太太是比较着重于 principle， 就是原则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处理教养孩子的时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某一件事情。像神安排你们是做一个 team， 可以一起来服侍，所以我们一方面这样子一来分享的原因，让大家知道说教养孩子是就说是父母的责任，不是说都是太太的责任，或者不是说先生的责任，你们两个要一起合作 work as a team。 那神给你们安排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你们的信仰，但是你们可以彼此扶持，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没有时间讨论孩子这件事，有没有时间跟你的配偶一起来为孩子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晚上有没有替孩子祷告的时间，一起为孩子祷告，一起孩子祝福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说你们两个是 work as a team。 所以等一下我们分享你会发现说我如果没有讲完全，我太太会帮助我完成它，因为我只是讲一部分，大部分时间她会cover 我没有讲的地方。所以你第一点，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教养孩子是父亲跟母亲两个人的责任。像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父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父亲是家里属灵的头，所以对我来讲 I am responsible， 就是我要负责任，无论孩子怎么样，太太怎么样教，但是 you are the one， 就你必须负上最后的责任，有这样的看到。所以第一点就知道说如果你还没有教孩子过，你还没有跟配偶还没有一起祷告过，我建议你可以开始尝试着晚上睡觉的时间你们一起替孩子来祷告，这是一个开始，这是第一点。那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我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基石，这个基石是一个重点，你抓得住一个 principle， 用这样子来教导孩子你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必须相信你的孩子是神赐给你的赏赐，不是一种处罚，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孩子这么吵这么闹，有的时候你很烦，就是说实在是太讨厌，如果没有这个重担就好了，那就是这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神所赐给我们是对你最好的，你会有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你自己跟对待你孩子。有时候发现说，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教导孩子，你发现说你开始诅咒你的孩子，或者你发现说你用不同的话语来，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想一些孩子一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诅咒你的孩子，你不觉得说是神赐给你的赏赐。如果你内心里面有的时候对神说抱怨，我怎么那么倒霉生到这样的孩子，为什么给我这么样的痛苦困难，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必须回到神，先向神认罪来祷告，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所赐给我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你坚信你的孩子是神赐给你最好的孩子，说你不会跟别的孩子做比较，因为这个孩子是对你是最适合的，因为神会用孩子来塑造你来改变你。就像有的时候神赐给我们配偶是要塑造我们，使我们更有主耶稣的形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说我们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因此有的时候我们时常向神谢谢感谢， 于是孩子很困难的时候，你说神，谢谢你赐给我这样孩子，是对我有益的。你是像这样子宣告，你发现你的态度会慢慢改变，你对你孩子的态度会改变，因为当你看到他，你不再讨厌他，你觉得说这个是神赐给你最好的。这是第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必须要知道，而且坚信你的孩子是神赐给你最好的产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 What is, 就是说 什么叫做 parenting。 我们必须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父母只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工作，我们把孩子调到大学以后就放他走了，很像是一个工作我们必须要完成，就像你去上班一样 a job。 不是的，它是就是说它是一种你的生活的方，就像你的信仰一样，是你每一天生活的一种自然的方式。教养孩子，你会发现说孩子不是说你跟孩子讲什么，而是你的生命怎么样影响到你的孩子，你是怎么样的人，你的孩子会受到你的影响很大。所以教养孩子的第二个原则就知道说，不是用什么方式来教孩子，而是你怎么样活出来，你的生命，你的孩子会受到影响。你知道我上听到很多人讲，我今天跟我太太在车上说，他说有一对夫妻他就去教会，那他们讲到说在教完以后他们就开始批评这个牧师的讲道了等等等等，孩子在后面听，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日积月累，他发现他的孩子长大离开教会。实际上不是说你讲什么，而是说你的行为，你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孩子会抓住。你不能说孩子不欺骗，但是有的时候你是一个欺骗的态度来做很多事情，孩子知道你讲的跟你说的做的不一样，他知道你像你的行为比较能够透露你内心里面真正想要。你可以跟你说孩子说服侍神比较重要，但是念书不是不重要，但是孩子知道你什么是重要，你什么是不重要。我一个亲戚，是我的表弟，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念哈佛大学，然后完以后去念医学院，然后做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时候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那我就发现说他已经离开神很远了。我就跑去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很像开始思想非常的 liberal， 不再相信神。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已经进医学院了，我达到我父母所要求我，你还要我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内心里面所真正的想到是什么。他说我已经做到了。像你的目标在不知不觉的会透露，孩子知道了。所以你怎么样活出你的生命，教孩子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做圣经做父母，表示我们的着重心不是在教养孩子，而是在你跟我的身上，你是怎么样做一个父母会影响你孩子。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教养孩子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想，你们这边很多都有孩子， 你教养孩子有没有一个目的，还是想说长大，我们能不能稍微分享，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什么特别的想法，为什么教养孩子，你有什么目标没有，还你说我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你可以稍微举手一下跟我讲一下。是的，敬天悯人。
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思想，但是呢，也许你不一定能够同意。
对。
但是最少要应该成为这么一个敬天悯人。
谢谢这位弟兄，非常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先对不起，因为我们有录音，请重复一下他说的，因为录不到。
哦呀，对不起，他刚才他的回答跟我这位弟兄回答，就是说，他刚刚讲两个，我听到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想说。我们只能尽全力培养孩子，但是我们不能够控制他以后成为什么样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塑造他成为敬天悯人，就对人有礼貌，但是不见得是会成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决定。对，既然这是两，我觉得这点是非常 very interesting。因为先从第二个重点来讲，没有错，因为觉得说我们为什么用圣经做父母呢？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你虽然说每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孩子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你的样式。你看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好的王不见得有好的孩子，坏的王孩子可能会很好，不见得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在最后在神的面前审判的时候，神不会说，不会说以你的孩子来审判你，说你孩子， 他会以你是不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来审判你。OK， 所以这是不一样，就是说他审判你是因为你是一个父母，不是说看看你的孩子的成就，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你所掌控。但是话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对孩子最影响最大还是父亲跟母亲，一定有影响，不是没有。但是你说的某一点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神的恩典，改变人不是你，还是神。那我们想要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parenting？ 那我去很多地方讲过，我发现很多人跟我讲的其中一个很普通的讲，就觉得说我们做父母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说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能够不要依靠自己，能够 independent， 甚至有人说最好是以后不要来找我麻烦，最好就是说能够 independent。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你这样孩子的目的，就是有的时候反映你自己活在世上的目的。我觉得信主的人，我觉得培养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说比别的孩子还早好，不是说 你年纪大了，像我就说我怎么 你老了可以照顾你，或者是说做一个成功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一样，是要成为我们都亚伯拉罕的祭，成为世界的祝福。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也培养孩子一个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只要好的品格，不是说只要学业成绩，不是说很成功，但最重要就是他必须要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孩子，无论他们现在看起来什么样子，你要坚信说神呼召你跟你的孩子要成为改变世界上的人，你的目标定得非常的高，他要改变世界，他要帮助很多世上的人从罪恶中困难中脱离这个困难，而且要帮助他们。你必须要坚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你带孩子第一个就让他们认识神，然后第二点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 mission， 这个 mission 就是说他们经过神要经过他们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上 H 你跟我都是一样。所以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跟孩子对话跟祷告是不太一样。有时候 我晚上会替孩子祷告，那有的时候你孩子说我希望就是说神你祝福他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或者成为他明年可以考成绩考得很好，我们从小就帮他祷告。但是你可以改变祷告的方式，我跟他说我相信神创造你，你是神的孩子， You are great， 你会改变世界，你会影响到你的同学，你会影响你的老师，你会影响到这个世界。就是 你有这样的信心从神，而且你帮助孩子这个信念说 They're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他们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人。而且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想法对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用这种态度来教养孩子，就他们会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Very high goal， 但我觉得我们一个 very high goal， 这我觉得这三个是那个教养孩子的孩子一个基础。这三个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稍微写一下maybe next one。 他说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瑕，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吃下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上好像明光照耀，将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像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那你希望孩子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就像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成为一个亮光。你有的时候你看你孩子很顽皮跑来跑去，或者是就是说很像是很不听话，你觉得他能够改变世界吗？但是你相信神，你用这个来祷告，这是信心，就是这样子，就他能够改变世界。虽然你觉得他看起来这么调皮捣蛋，这么不乖，这么悖逆，但是你用这个话来祷告，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OK， 那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过不同的那个讲座，有的时候不针对不同年纪的孩子，我想知道说你们有孩子是在一到六岁的请举手。 OK， 这是 a little bit younger。 那六到十二岁，哦，这比较多一点，十二到十八岁， OK， 比我想象的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一直想，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讲，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太一样。我们因为我想说这是一个听场，我们着眼点是坐在十二到十八岁，不很快的带过去。实际上你在教养孩子时，你不同的阶段你所着重的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说一到六岁是 instructor， instruction 表示说你要知道，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权柄，然后你要定很清楚的规则。 OK，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容易很了解的，很多研究证明孩子他所需要是一个规范，在规范他反而有真正的安全感。你没有给他你任意的放纵的话，你会有问题。时间够不够？有一天我一个孩子，我病人有一个病人，他的孩子差不多八九个月，他来找我，他说我的孩子什么都不吃，他只吃一些甜食。我说给他吃食物他不吃，他只吃，那我怎么办呢？ 我知道给他吃甜食了。他说我这样做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按照你的孩子来喂他，他是老板你不是老板，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你以后就完了。有人说如果说你出生第二天才管教孩子，你已经慢了一天了。你从小就必须要一个帮很清楚的界限，那孩子在那个地方反而 有非常安全的感觉，什么对什么是错，而且如果错可能要经过要 disciplined。 那不知道可以录放在录音，不知道可以讲说我们还是打孩子，就是说 你必须要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普通 不处罚孩子，但是有两件事，如果是对长辈没有礼貌 rebellious 和不诚实，这是一定要处理的，其他就是可以放过去。那的方式我们很简单，先讲清楚什么是对或错，第二点你问他说他有没有做这个错事，第三点如果他做你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做你说第三点就要处罚，处罚完以后第四个他必须要认罪悔改，说对不起我错了，第五点再和好。在处罚的过程中就像你开刀开一个瘤一样，你一定要把它缝起来，你不能只是拿丢 就放。你如果处罚孩子没有经过一个和好的过程，这个伤疤永远在，所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过程。这五个步骤非常简单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部分的人给孩子定得很清楚的规矩，但是他没有遵循，那一直忍到最后忍受不了的时候，你大发脾气其实是非常伤害孩子的， very detrimental。 那这个时候孩子就说他不知道什么对或错，因为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有时候不可以这样做，他搞不清。如果你很清楚地讲清楚，你在很心平气和在爱的中管教孩子，很 consistent， 你会发现说孩子会听话。这是一到六岁，六到十二岁 trainer， 有很多研究发现说一个孩子的成功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品格，品格的塑造 character。 什么叫品格？当然品格是包一部分，就是你的道德的水准，比如说另外就是你怎么样处事对人的态度。我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人，你的公司有一个人非常的诚实，非常的勤奋，非常 integrity， you have integrity， 不会说谎，你会不会升他？我敢说你保证你一定启用他的。如果这孩子你能够建立这个好的 character training， 你会帮助他塑造他成功。因为我刚刚说过你要孩子改变世界，你相信要孩子改变世界，那怎么样做呢？最重要是帮助他建立他的品格。你坚信最后的目标，你向神来求，而且你确信在这个过程你必须要建立孩子从小建立这个规范。第二点，怎么样建立他的品格， training them， 这个时候你才会达到这个目的。那怎么样训练呢？有几个不同的方法，我稍微讲一下。我告诉你我们家怎么做。你要建立品格有方法有两种，一从里面一个从外面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用外面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找了，在圣经里面找了比如说十二个最重要的 character， 比如说诚实，比如说负责任，比如说乐意助人。我们一个礼拜一次就把那个标语放在墙上，这个礼拜是负责任，所以我们就给孩子讲一些有关负责任的故事，让他们机会能够负上一些责任。然后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教一个月一个月，这个叫做 external control。 你在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法，用不同的方式，那你可以用不同的奖赏这样做，这个叫做 external control。 这个你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以，但是你在高中就免谈了。 你不能够这样做，你 is too late。 你必须最主要是 internal control， 内心里面来控制。像我们当时有些高中生的孩子就知道，你说你孩子玩电脑看电脑，你能够24个小时看在他后面吗？你能够 videotape 他在干什么？你做不到的。你只能说把你电脑拔掉，你说我不跟你上网几个小时，我被人跑到图书馆去上网。你怎么样做你做不到 internal control。 所以 character 你的那个品格的塑造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的，但是外在是一个方式，内在是一个方法。那怎么样 internal control 呢？最重要是带他能够 next one。 我觉得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必须最好在12岁以前带领你的孩子能够认识神，然后他有机会能。实际上我四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是非常特别明显我怎么样带他们觉知。那如果你肯有这个机会，你注意听，你有这个机会的。我的孩子老二的时候，他才4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吃饭，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父亲，他一个父亲，他孩子是高中，那这个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说我要一个礼物，我高中毕业我要一台车子。他爸爸说好，我买给你。所以他就去找了一部车子，然后他跟爸爸说我要这部车。他高中毕业结束以后就回来，他爸爸我高中毕业了，他以为他爸爸要给个车的钥匙给他，结果爸爸给他一本圣经。他非常的生气，把这圣经一丢就离家出走，没有再回来过。和他爸爸过世了，那个人就回到家里看看他爸爸的一些遗物。他看他爸爸的桌上有一本圣经，就是他以前那本圣经。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支票，这个支票的金额就是那一部车子的金额，日期就是他毕业典礼那个日期。我跟我孩子，我们那个孩子那时候我老大差不多才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那老二差不多五岁。我的老大就开始哭，但老二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讲话，他也没有说。我说 Gabriel 你为什么不讲几句话？ What did you say anything？ 他没有讲。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普通睡觉会一起祷告，我就再问他一次，我说爸，今天爸爸跟你讲这故事，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呢？他说爸爸，我不希望你死掉。那他在想，是这上帝不知道你还在想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虽然很爱你， 也希望永远跟着你，但是有一天爸爸会过世，因为爸爸是人，但是我认识耶稣，因此我知道我认识神，我永不虽然死但我有永生，我永不离开他。他跟我说爸爸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我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时刻。我把电灯打开，我说你要跟爸爸去可以，就你必须知道你要接受主耶稣，跟他讲福音的故事。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我们就祷告。他接受耶稣以后，他第一句话问我什么？他爸爸他弟弟怎么办我说弟弟以后再说，他妈妈还有他的时间。但是他虽然那个时候觉知很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他这个种子在他内心，他现在已经高中了，但我看他的生命确实是有他的生命，他开始有这个 internal control。 他愿意，他有的时候不见得做，就我们人有的时候愿意行善不愿意做坏，有的时候 做不到，但他有这个 try，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一起来挣扎的人生，但他有这个 control， 这非常重要。 character training OK， 那我讲，我们今天着重点是在第三个，因为我们讲说是讲高中，所以我今天讲主要是讲高中的问题。我讲说，到高中以后，你会发现最重要是你要跟他建立关系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像有的时候跟我觉得有点像跟一个人信主的关系一样，一个人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只知道规矩 ，law， 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对不对？然后慢慢以后你到下慢慢神用不同的环境来改变你的品格，但最后你是跟神的关系才能改变你的生命 OK。 所以关系非常，有时候因为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会发现说不是因为你这样就会受到处罚，而是你因为一种很深的关系，你爱神，你愿意这样做。那到高中的时候你必须有这样的关系，你才能够影响你的孩子。因为有人说你如果没有关系你管教孩子他只会反叛你，因为你没有这关系。所以第三点，如果我们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都做好，第三个阶段你的着重是在关系中，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而且你跟神的关系他跟你的关系慢慢这样学习 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没有做好，那第三个阶段就比较困难了。 OK， 我们就，但是怎么样跟孩子建立关系，你必须要知道孩子的需要。你如果能够满足那个孩子的需要，他就不会往外跑。但是这个需要同时也是你我，是你跟我的需要，也是人的需要。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上，如果你是念那个心理学，你就知道说 Maslow 有一个精神医，这个精神心理学家，他是说我们人的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从最低等生理到需要，到被爱、被关怀、被尊重，然后最后是自我实现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第一个，他有一个安全感。安全感的方式是让他知道说，当他很清楚的知道你爱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爱他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安全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原理，我觉得可能两个方面来找，你怎么样建立孩子的那个 security。 一个是你可以刻意去做，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会影响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我举个例，我们家做的两个方式怎么样让孩子有这安全感。第一点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从小到大我一定跟他祝福每一个孩子，替他来祷告祝福他，让孩子知道说你是爱他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孩子非常认真，他跪下来面前 我说神赐给我这个权柄能够祝福你，他从小就相信，我从小就知道说爸爸爱他，所以他一定睡觉前，现在高中比较困难，我说 Gabriel need to be prayed for， 他才跑过来。但是大体上你每一天帮孩子祝福祷告，这你可以做到。第二点，他们怎么知道你爱他，你要花时间给他们。你没有时间给他们知道说你说你爱他，实际上你并不爱他，因为其他的东西比他更重要。你必须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像我刚刚说你怎么样带领孩子信主，因为你花时间你才有这个机会，你没有花时间没有机会带孩子信主，你要刻意花时间。但有时候带孩子到高中就比较困难，因为你跟他说上学，你说今天情形怎么样，他说哦 fine， 我说你跟他说我们去什么地方，他不跟你出去了， 他跟他朋友出去，又越来越困难。但我们家是做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日会带一个孩子去吃早餐，每一个礼拜日他们轮流的。那这个过程中，你每一天每一个时间你跟花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很多的事情可以讲。那很多事情你可以带到属灵方面来讲，比如上次我跟我孩子讲，我们讲到抽烟，因为我们 去那吃饭的时候，那边正好有人抽烟，我们就讲到抽烟的事情，讲到他们学校抽烟的状况，很自然的讲到一些题目，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你可以慢慢建立起这个关系。你知道他关心，就是说让他必须要知道你爱他。那这个是你可以刻意去做的。那有的时候你不是刻意去，有的时候你会这个机会会产生。那机会产生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让你来告诉他你爱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因为他。那这个哈，你必须跟神的关系很好。因为你如果等，因为当你自己 very secure 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做。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四个孩子，有一次我们老四还小的时候，有一次老二他就是在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门跟门之间有一个扶手，他有客人他就扶在这个地方，结果老二就是撞过去，撞了他就倒在地上，撞得很用。那时候我在上班，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说那个老二把这个门撞倒了，那这个把这个那个女儿压在地上，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我在上班，他跟我讲说，我说是不是要去医院，我想是不是去医院要照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当然内心里面很不高兴，说怎么这样子糊涂。所以在回家的时候，我有这事情来祷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现在情况怎么，他说老二躲在房间不出来，不敢出来。那我的太太跑去看他，他说哎，你为什么躲在房间里面，他说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kill me。 我说 我还以为说你要把我杀掉。我太太就笑着跟他讲说，他说如果你把你的妹妹弄死的话，就是你就是说你如果她受伤的话，他说我不希望一天失去两个孩子。他意思是不要，他跟他这样讲。所以我回家以后，他就跑到他的房间，我就跟他讲，我说 It is okay， 我们一起为妹妹来祷告。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你跟他讲说你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处罚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要做不同的状况让他知道说无论怎么样你是爱他。这是有很多都是突发事件的，都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有的时候很多是很多困难的情况， 这个就是困难的情况，就是一个转机，就是一个机会，可以表现你告诉他你爱他。你慢慢他就有一个很安全感，他就很快乐的一个孩子，因为你满足他的需要，他不需要找他朋友讲，他跟你讲就可以。那这个你必须刻意去做，同时你如果有这个机会你跟他讲。那第二个呢， Need for significance， 你必须要了解孩子从小要知道说他活在世上有没有目的。你知道我 你觉得说孩子问这个问题，孩子问这个问题，他会想这个问题。当他觉得说他没有用，他成绩不好，他觉得说他会自暴自弃，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影响人，他不讨爸爸妈妈喜欢，他会自暴自弃，他不想念，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尤其是你如果是特别注重他的功课学业，他成绩不好，他知道说他成绩不好，他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他自暴自弃，他觉得他并不重要，他觉得他人生没有什么他太大的目的，他觉得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你以为小孩子不会想这个问题？ No， 孩子从小这个问题， 我上一次带我的老四差不多他四五岁的时候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在开，他说爸爸神为什么创造我，我说等一下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要知道他为什么存，从小就想着问这个问题。你说是这样子可能是的。当你的孩子知道说他有价值，他 can make a difference， 他 can make a difference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they give a purpose， 你要给一个目的。人上你从小就告诉孩子说你学某一个事情不顺，比如说我太太会讲说，比如说孩子学钢琴，我觉得好，或者学什么，你说，有时候跟刚讲说，他学钢琴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刚很简单，希望他能够欣赏音乐，有机会能够服侍神，就是这样，很简单。他不需要参加什么 competition， 所以他们现在长大，他们用他们所学的能够来服侍神，能够 enjoy。他们知道每一件事情有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上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你跟我本身也在找寻这个东西，这是跟孩子可以沟通。像我自己，我说我做个医生。你说 你这样每天看病，你觉得说当然帮助病人，有时候跟病人祷告带他们觉知，但是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就你会想这个目的。我两个礼拜以前刚从印度回来，我不懂， 我去印度做那个短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我想说我的一生要怎么样过，是不是能够有 meaningful， 你的孩子也来问相同的问题，你让他知道说他活着不是没有价值，你要再肯定他，他虽然有的时候做错，但是 他有缺点优点当中，你要跟他讲说你有这个恩赐你可以的，你要时常帮助他知道，而且有机会能够 challenge 他。 我记得开一本书叫做那个 Do Hard Things， 是一个年轻人写的，他说他是写给年轻人，他说请你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是一无是处，只是最多只是整理房间而已，他说 No， We can do big things， 他就鼓励年轻人说你必须要做超越你所能够想，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他举了很多例子，就是怎么样一个十二十三岁的孩子，他怎么样想方法做 package， 然后卖给人，怎么样帮助 homeless people， 十二十三岁的孩子，你要让孩子有这个机会能够发展，说他们活着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 Do you want to supplement this area? OK， 我太太不是不就OK， 第三个是 need for strength， 第三个是你必须要给孩子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神，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缺点跟优点，你要让孩子知道说他虽然有缺点跟困难，但是他靠着神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对，虽然我觉得说这个时候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但是对孩子一种学习，因为你会知道说你也需要这个盼望，但在神里面有盼望。我举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我跟孩，因为像他们有很多人做研究说高中生希望爸爸做什么事情，两件事，第一个不发脾气，第二个是愿意认罪。对妈妈什么期望，就是不要唠叨，期望是这样。那有一次就是我讲这故事然后他有太太来讲，然后这故事就是说有一次那个我在教会要讲到，但是是用中文，所以我必须要打字，我打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叫我的老二来帮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打这个字，他说爸爸太忙，我太忙了，我就跑掉了，我要洗澡跑掉了。我问老三， 我说你能不能帮爸爸打这个字一下，他说爸爸我现在忙，等一下，跑掉了。只有老师才四年级，他说爸爸我帮你打，所以他四年级的孩子他帮我打，他打得非常的慢，打了很久才结束。但是我那边就对老二老三有点反感，我说这样态度不是很对，我就决定要面对他们。所以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吃得不是很安稳，因为不太高兴，但我吃完饭我就要觉得要处理这件事，我就把老二叫过来，我说普通你需要帮忙的时候爸爸总是帮助你，但是爸爸叫你帮忙的时候你说你很忙没有帮助爸爸，我就说我觉得你这样才伤了我的心。然后你知道孩子跟我讲，他说爸爸你也伤了我的心，我说OK，告诉我怎么伤了你的心。他说有的时候跟老三比较，说他总是比较愿意帮忙你，但是你就说我比较不容易帮忙你，他说你这样伤了我的心。我说好，我们这个对话结束，你可以走开了。那我在想，我内心里面很难过。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选长老，那时候我就会提名，那我觉得说我实在不配做，我因为没有办法管理孩子。我太太知道我在想什么，她就跑过来，她说你是不是想说你要 quit 对不对？我说没有错。她跟我讲说你不能像孩子这样子，她说孩子有这样的困难，但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thermostat not the thermometer。 thermometer 表示说你是温度计，你孩子高你也跟他高， thermostat 表示你是稳定的，所以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不被孩子影响。我说对，我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跑到楼下去，孩子一个在拉小提，一个在弹钢琴，在那边 我就等他们拉完以后，我就跟老二讲，我说对不起，我说爸爸伤害了你，如果我以前是桑娜你跟弟弟做比较我错了，那么请你原谅我。那我就跟 老三讲，我说老三，以前爸爸打是你每一次都帮我，你只是一次没有帮我就抱怨你，我实在是不知道感恩，我说能不能请你原谅我，我请他们俩都原谅我。而且我们是跪着讲的。那完以后我很难过，因为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孩子那个时候就跑过来 就抱着我，然后帮我一起祷告，跟我就他也许他们按手帮我祷告。那我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说我让他们孩子知道说我有我的软弱，但我的盼望是在神，神能够原谅我可以再重新开始。那他们也知道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认错，神也原谅，因为希望是从神来的。那我觉得说在整个在高中的成长过程，你觉得你跟孩子必须那个应对是 very authentic， 是真实的。你在生命中有很多不同的挣扎，他有不同的挣扎，你可以分享你的软弱，他可以分享，你们一起带到，这是一起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说 the gift of hope， 当你让孩子看到说你的希望是在神，你虽然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但是靠着神，你让他知道说他的 hope 是在神的身上。当你能够满足这孩子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不会往外跑，因为这个时候你有 buil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那 我想让我太太来讲最后一个好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要讲两件事，你这是写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说教孩子第一个就知道说我们教孩子的目标必须要定得非常的高，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建造他们。你不是定得高 that's it， 你为这件事情相信祷告宣告，但是你要怎么样不同方法来建立它。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了解什么叫真正的恩典。有人跟我说，他说你教导孩子，你只要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你就成功了。为什么呢？我让我太太来讲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很蒙福，因为你有四个孩子，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他说这是200分。那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我说事实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神知道我需要被磨练，所以我的机会比别人多，所以我的生命必须要被磨练的多一点，所以神给我很多的机会。 那我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 我自己做妈妈做了4次，那就发现说我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我有两个内向的，两个外向的，两个比较柔顺的，两个比较刚硬的，但是就是都是不一样。第一个是柔顺然后又内向，第二个是 内向但是很刚硬，第三个是外向但是比较柔顺，第四个是外向又很刚硬又很固执，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在教导他们的过程都有很多的学习，因为每个孩子的需要的反应都不同。那我觉得说我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那我就觉得说我是应该是，如果你用我们的圣经来看呢，就可能是比较律法主义的人，好，因为我觉得说应该就是很做事很有原则，那你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他们如果不这样子就要管教，好，那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我是比较有原则，他是比较随便啊。那他说，因为爱孩子就没关系啦，都就是比较松一点，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在这方面。但是我就发现说，虽然我是很有原则，但是我发现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孩子。OK， 用我的原则，我就是可以做到某些程度，但是到最后就发现说，当他很固执、很刚硬的时候，你用你的方式，可能到最后还是。就是硬碰硬，哦，所以我就慢慢学习说，其实我是很需要学习恩典啊，学习恩典。那我觉得说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是慢慢学到什么是给恩典，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就是很律法，就是用律法来想要改变他们。那我就发现说，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是应该给他们真理，你应该给他们原则，给他们界限。但是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做不到，你给他很多的律法，但是他们做不到，他就很多的挫折。那我觉得说我们大人也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讲，但是我们也是做不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拯救我们。那他给我们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被改变。所以我就慢慢的学习到说，当我的孩子做不到的时候，不是一直一直要求他，让他更挫折，然后就是他的 spirit 会关起来，他是 close their spirit， 就说要让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那我们就一起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就是说恩典，的父母 ，OK， grace based parenting， 我觉得说重点是在什么？重点不是在我一直定睛在我孩子的不足上面，重点是我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自己常常被神来改变。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求神，从他得到我应该得的智慧，我才知道怎么样来教导我的孩子。当我得到神的恩典，我更明白神对我的爱跟包容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样子恩典给我的孩子，我就不会一直要求他们说，你就是要做到我要求的，你都要做到，就是这就是我们很高的标准，那你就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觉得说他们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要求，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那事实上我自己也很需要，因为我知道我也做不到。那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那当我得到神的恩典，我就可以把这样子的恩典给他，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不是一直说你就是这边不好，你就是那边不好，我可以说你是神所创造的，我感谢赞美主把你这样子的孩子给我，虽然你有不足，但是我也有不足，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就是让他相信说你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帮助你做到，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就说当你做的不对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在神里面，在耶稣里有赦免， OK， 有恩典。那我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很需要 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们学习恩典，我们就可以给恩典给我们的孩子。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我觉得说如果我不认识主，我觉得说做一个妈妈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也会觉得很挫折，我也会觉得很害怕，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变得就是很弯曲很黑暗。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我有神，我认识耶稣，我觉得我很有盼望，因为我相信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更大。所以虽然我们都会做错，但是我们相信在耶稣里面有恩典，有赦免，有更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 next one. Yeah, 所以在在我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当中，我就是慢慢的学习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关系越来越好，因为我就不会这样子一直的要求他们，那我们就是花多一点时间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无论是学业上还是学钢琴上，好，我觉得还是就是做任何的一件事情，就当他们做不到做得不够好，只要我一想到，我就把这种要求这种挫折这种生气然后怒气把它化成祷告，然后那时候就心里就有那个盼望，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做不到，你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觉得说这样子他们也会心平气和下来，就是那不会再那种硬碰硬，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关系就是从小建立，当然他刚刚是说大一点的孩子很需要这个关系，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没有从小建立这个关系，你那么大的人家跟他建立关系，有时候他还不愿意，但是我觉得说again 就是在神里面有盼望，因为如果你从小没有这样建立跟孩子的关系，我觉得第一点要做的就是第一先跟神认罪悔改，说我过去做错了，我有很多有时候用我自己要的方式，用我自己那种自私的想法，还是我自己的野心，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做什么样的事业，还是为了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我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怎么样，其实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对待我们孩子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做错了，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我们就现在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觉得说很重要的一点，在恢复你跟孩子的关系，就是要去跟他们道歉， OK， 这去跟他们道歉，那愿意谦卑我们自己，跟他们说爸爸妈妈过去真的是错了，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我愿意寻求神的心意，我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我愿意用他的眼光来看你，要给你恩典，因为他也给我恩典，那就是愿意谦卑你自己，然后跟他们道歉说你愿不愿意原谅我，那我相信说即使他们的心已经很刚硬，我相信他会愿意的，或许不是马上，或许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就是有那样子的态度，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的，因为他们实在是很需要我们的肯定，很需要我们的爱。So relation， 然后最后一个，然后我觉得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学习说很多的祷告，好，每一次有什么需要就是一直祷告，相信说神你可以做。无论我的困难是什么，我的孩子的困难是什么，我相信借着我的祷告，神可以做工，在他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那我相信说，每一次有任何的不愉快，还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反省自己。说我们说，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就是你要不时的常常的反省自己，你。有没有做错事，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你的孩子，那我们做错我们就跟神认错，那就是也是愿意顺服神，然后谦卑自己，然后在神的面前，我相信说你越愿意这样子做，神就越喜悦，那神的救恩就会越来到你的身上跟你的家人的身上。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两个经节，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OK， 所以他说我就以这个软弱这些困难为可喜乐的。好，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不好的脾气，还是有什么的不足，任何的问题都好，我就说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是可喜乐的吗？我们常常觉得说这是很可怕的，很悲伤的，很我们很恨恶的，好吗？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的，但是神说你要以这些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但是只有依靠神才是这个真理才会呈现在你的身上，就说当你看到什么不足什么软弱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是来依靠神。我觉得说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就靠自己，但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些困难 带他带我们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更愿意谦卑自己，然后寻求他的帮助。那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覆庇你，神的能力就要来到。那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一个学习经历神的机会。那其实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的，他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不给我们那个恩典，不给我们能力去做。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有困难，我们就知道说，哦，经历神的机会来了。所以其实是一念之间的转变，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从挫折跟痛苦当中一念之间就可以转成一种喜乐跟依靠，那就是蛮有盼望。所以无论你有任何的困难，在你教导孩子的过程，你只要愿意相信神，说神，你就跟神说，我相信你要帮助我，因为虽然我这么软弱，虽然我不足，但是你把这样子一个宝贝的产业赐给我，因为你相信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当他爸爸妈妈的人，你就把这样的产业赐给我，你一定可以给我力量来做一个最好的爸爸妈妈，来带领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最后给大家的勉励就是说，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觉得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就是愿意说，主耶稣，你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任何与我有益的你会留着不给我，这是神的话，所以他已经把他最好的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就相信说，我们就是以他为乐，我们相信说，当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那希望说我们心里所求的也是他要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以他为乐，我们要的就是他要的，我们要的就是他的旨意，可以成全。所以当我们愿意一直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他要我们怎么做。那也求主一直的光照我们，就是我们做父母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就是让别人看到说我们多棒，我们多行，我们的孩子比别人强，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我就说我们抚养这些孩子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他最好的旨意，他在他的国度里面 要用 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就是要不时的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想我们的思想常常就被这世界影响，所以我们要的常常也是世界人要的，但是这不是神要的。所以我们一直要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以神的旨意为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求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要问的。OK， 如果没有什么，Yes 。OK， 这个问题就是他希望跟孩子一起祷告，但是因为没有从小跟他一起祷告，现在觉得很困难，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我想他去教会吗 ？OK， 那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信主，六岁信主，那你们之间有其他的沟通吗 ？OK。哦，那很好。嗯哼哼哼，那我觉得说，如果他很晚睡，你就可以早一点，你要睡的时候，你去跟他一起祷告。你觉得他会拒绝吗？如果你们关系很好，因为我觉得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关系好，应该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困难。你就说，我看你还很忙啊，哦，你可能今天会很晚睡，那妈妈先去睡，那妈妈可不可以为你祝福祷告？那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吧，你可以先试试看。好呀，因为对啊，他可以继续做他要做的，但是你可以先还是可以有机会跟他祷告。那我觉得关系好很就是一个很大的 asset。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ay， 如果没有，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短短的时间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希望说有一个机会，大家自己可以在神面前求主光照，就是如果你过去你觉得说你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你还没有为这些事情来认罪悔改，就现在有个机会跟神说，那也求主给你力量，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如果你需要寻求他们的原谅，你也可以求主帮助你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子的机会，跟孩子重新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一起祷告，就安静的时间，那我做一个结束。全能的神，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也真的是把你最好的产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父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职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privilege， 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因为你给我们的产业而向你赞美感谢因为你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喜乐在你面前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来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也让我们有机会被你来磨练，被你来塑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 的父母。主，求你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认识你，更爱你，更渴慕你，每一天有跟你亲近的时间，让我们真实的可以遇见你，而且体会到你对我们那深深永远不改变的爱。你是这样子的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来包容我们，来塑造我们，来爱我们。主，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子的爱，来爱他们，来包容他们，来帮助他们，用恩典来带他们。主，真是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个家长，真是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长来塑造一个新 new generation 的孩子，让这群孩子没有一个流失的，每一个都能得救，都可以被你来塑造，都可以成圣，都可以成为这世上的光跟盐，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成为你的精兵。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所要的，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说谢谢你，我们相信你会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